北京14名无党派人士10月15日宣布参选11月举行的北京市区院人大代表选举，并发表联合宣言，形容他们是长期生活在最基层的公民，深感普通百姓和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沟通有困难，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能够帮忙向政府和有关方面反映问题，但是人大代表根本见不到。他们有一种强烈愿望要做人大代表，要等社区的街坊四邻，令到所有的选民都能够随时找到他们。14人名单上有金融案件中的维权人士、房屋曾经被强拆的居民，还有多名709案家属，包括维权律师黄全章妻子李文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六年他曾经多次被迫搬迁和拒绝办理护照，自己的子女亦都多次被赶出学校，深感和政府部门沟通的困难。人大代表只能够在电视上看到，现实当中根本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我会去找一些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交涉，或者去解决我的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跟他们沟通很困难。就发现跟他们
解决问题，
就发现
跟他们沟通很困难。他亦想过找人大代表帮助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他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人大代表是很难找到的。透过百度搜寻，他们的资料怎样搜都搜不到。偶然发现一个尝试联络他，发现他并不是本人。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想做一个能够找到的人大代表。部分无党派人士向李文竹反映，自从参选基层人大的消息传出后，他们被当局派人滋扰，李文竹亦都怀疑自己的手机受到干扰。
我也是最近这段时间我才确认了国外的电话打不进来。
李文竹说，最近一段时间他发觉国外的
电
话打不到入来，参选之后就更加难接到电话了。14人当中有部分被警察打电话滋扰，他们说你们参加选举并不是那么好，并不是那么啱等等。到现在李文竹还未收到警察的电话，警察也都没有上门找李文竹。公开住址和电话是律师李和平妻子黄俏玲的参选承诺。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今次参选对于自己来讲别具意义。
像我们这几年的情况，我们最高检他不开门，我们进不去。最高法他有警察堵着我们。
黄俏玲说，最近几年对于
他
们
来
讲，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门是不打开的，他们入不到去。最高人民法院也都有警察挡住门，他们也都入不到去。作为经历709案的家属，他们需要人大代表的时候根本找不到这些代表。每当换届的时候，墙上面都会粘住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这些标语。他觉得这样是非常之好的。过去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在这里看新闻，但是今天他作为一个参与者，亲身体会来到学习，来观察法律所规定和实际当中的出入在哪里。这点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北京市区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预计11月5日举行投票，涉及北京全市16个区，接近180个乡镇，将会选出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名单中的野静云曾经因为上访维权而被判处劳教，后来他将劳教经历和所见所闻写成书。野静云此前两度参选区院人大代表选举均受到官方阻挠，他向美国之音回忆当年的遭遇。
在2011年的时候，我这个警察这个把我们都抓到派出所。
野静
云
话，2011年
的
时候，警察将他们拉到去派出所，关押咗成日，唔俾饭佢哋食。个别参选人被警察关喺区委会嘅一间细屋仔入边，唔俾饮水，唔俾去厕所。2016年，每个人都有一个派出所嘅票警，全程跟到实。 街道办事处、区委会发动大批群众，俾呢啲人直接用暴力对付佢哋。自荐参选人要成为基层人大正式候选人，必须获得最少十名选民推荐。五年前的选举，野静环最终未能获得任何提名。
有一个大姐呀，跟我关系还是不错的，也非常和气的一个人，我就单独跟她说，她说的，哎呀，
野静环回忆话，当年有一个大姐同佢关系都算不错，而且非常和气，咁佢就尝试单独游说佢。这个大姐就说不可以做她的推荐人，认为这样做是犯法，是犯罪。有一个老干部原本是国家机关做局长的，退了休。她说明白到野静环参选人大是好事，但是以她的身份来说，如果做了野静环的推荐人，肯定会惹上很大的麻烦。吸取以往的教训，野静环表示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用我们自身的这种实践、这种努力来促进这个选举法的落实。野静
表示会用自身
的
实践和努力促进选举法的具体落实。他们唯一的准备就是不要被警察拉走，不要被警察或者群众打伤。至于能不能够选到，实际上来讲当然是不可能的。原乡人大代表选举是中国各级人大选举当中唯一采用直选方式的选举。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表示，按照选举法的规定，自荐参选人有权利参选，争取成为候选人，但在技术操作上几乎不可能。
因为他们都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组织。作为个人成为候选人，你必须是有这个公开推荐，就是有选民
联名推荐。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而不是作为组织去参选，作为个人要成为候选人的话，就必须有公开推荐，即是由选民联名推荐。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政治背景下，是不是有选民愿意联名推荐他们作为候选人？这个是要打上问号的。即使是有这些联名的人，是不是会受到当局的关注，甚至是向这些选民打招呼，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的，要求他们撤销对参选人的推荐。陈道银又说，即使是过得到这一关，自荐参选人还要通过政治审查，不符当下政治气候的参选人肯定会被剔除。
第二个环节就是进入选区的选举委员会。按照现在的县区选举，陈道银
说
这个选区划分，
第二关
一般都是
进入选区的选举委员 会。按照现时
县
区选举的选区划分，一般都是以街道或者是高校作为一个选区。在当下中国县乡直选的选区，选举委员会的选区街道书记是选举委员会的当然主席。选举委员会有权力决定将变过写在选票上，这一点是不公开的。按照官方的话语是协商，自荐参选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写在选票上的政治候选人。陈道银认为，十四名高姿态参选的独立人士几乎不存在胜算的可能，但是他们的参选确实能够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
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特殊的身份而引起社会的关注，甚至国外的关注。
陈道银表示，首先是因为他们特殊的身份引起社会甚至是国外的关注，是不是要挑战这个制度呢？选举法并没有规定自荐参选人一定要成为正式候选人，两者之间是不划等号的。通过这件事可以审视到，是不是每个中国公民都可以通过参与政治对政治过程产生影响。2010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修改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由常委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数，按照农村和城市人大代表和人口数比例一致的原则产生。当时有舆论认为，同票同权强调地区和民族平等，有助促进中国民主进程迈向新里程。陈道银说，事实证明当年的预测是过于乐观。
这种进步步履维艰，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
陈道银说，这种进步步履维艰，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本来胡温时代中国公民社会开始萌芽，但是习近平当政的十年来， 将公民社会基本上全部去除。一个市要管几个县，在县与县之间肯定要有联络，肯定要联合推荐候选人，从而形成组织。而缺乏公民社会的土壤，又怎可能萌发出在县这个层面再往上走的这种秩序呢？通过县乡层面直选推动往市省甚至是全国的这种直选，坦白说并没有希望。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